首先，2016年恭祝大家新年健康、快乐、成长。在荧幕上，大家看见一个图片，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一个感人的真实故事，1995年日本有一只服务狗，和他的主人叫做野口先生，是开始了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生活。这只狗带给主人一个全新的生活，无论他是上床、落床、出门买东西任何有困难的时候，狗都可以帮助他的主人。时间过得快，这只狗叫 Grit， 已经年老了17岁，相当于人类100多岁的老狗。而且 Grit 中风3次，后来连站起身都觉得很困难，所以主人有先生就为着他想做的事，但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自己残障动弹不得。 Grit 这只狗间中是会疯狂的呼叫，但是主人听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可以为这只老狗做一些任何的照顾，心里面觉得有些自责。想知道究竟Grit 会不会有些怨言呢？后来通过一个狗的语言通灵师 Heidi 的协助之后，终于明白狗的意思了。想不到这只老狗身体虽然变得几咁嘅脆弱，自己动弹不得，但系都唔忘记一一嘅交代俾一只比佢年轻只有5岁大嘅狗叫做 Marble， 要注意全家人嘅安全啦。主人法母都谂唔到呢只老狗居然系想得咁周全，就算佢眼睛已经睇唔见啦，身体都唔喐得啦，老狗仍然系想到主人，希望见到主人开心嘅笑容。仍然对主人那个忠心毫不改变。透过这个狗的语言专家Grit 最后跟他主人讲了几句话：我会一生成为你的伴侣。另外讲到，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或者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问究竟什么是朋友呢？在网上找到一些很有趣的资料，从 A 即英文字母26个，我只是抽几个跟大家分享。朋友 accept you as you are， 接受原本的你，意思就是你不需要做戏来赚取你的友谊。 B believes in you， 相信你这个人。C calls you just to say hi， 打电话俾你只系想讲一句 hi， 唔系需要一定做咩事先至嚟揾你嘅。D doesn't give up on you， 从来唔会放弃对你嘅信心，就算你跌到落谷底。Walks beside you， 与你同行，好似今年我哋教会嘅主题，同心同行。Explain things you don't understand， 解你的疑惑。 Yells when you won't listen， 当你听不入耳的时候会大声喝你一声。 Saps you back to reality， 将你拉回现实，免得你继续活在虚荣当中。这个就是朋友。教会在过去的主题都是强调做主门徒，今年我们继续这个方向，但是重点有所不同。重点就是不单自己做门徒，而是跟其他门徒一起做门徒。因为当耶稣拣选门徒，他不是拣选一个接班人，而是12个门徒。当耶稣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分别12个地方，而是2个2个一组一组的出去传福音。因此今年的主题同心同行，鼓励我们与属灵的同伴是互相勉励关怀， 灵命，灵命咧系共同成长嘅。我相信大家见过呢幅名画《祈祷手》，名画背后有成功嘅故事。原来喺德国十五世纪，一个城镇叫做Nuremberg 纽伦堡，里面系一个做打金匠嘅爸爸，有18个细路哥。咁大嘅家庭点样养活佢咧？佢必须要每日工作18个小时，除咗系做打金工作之外，仲要拼命咧系做呢个 part time 散工嚟养家。喺呢个生活环境咁贫穷卑微嘅当中，有两兄弟咧，系佢哋一个共同嘅理想，就系要做艺术家。两兄弟嘅名字相当相似嘅，Albrecht 同埋 Albert。佢哋好清楚知道父亲凭佢嘅工作能力冇可能同时送两兄弟去美术学院里边学画。咁喺一个晚上，佢哋两兄弟喺呢张挤拥嘅床嗰度商量咗好耐，决定谂出一个办法，就系其中一个人先去矿工打工，挣扎赚到钱之后，供应佢嘅兄弟去城里边去专心学美术。4年之后学成之后咧，就交换角色。学成嗰个人就去工作，藉住佢画画艺术赚钱，可以供用另一个兄弟去读书。究竟系边个先做牺牲呢？所以佢决定咗就择铜板嘅方式 flip coin。让神来做这个决定。在一个礼拜日，他们做完礼拜之后，两兄弟就郑重地向空中抛这个铜板，结果就是 Albrecht 赢了。很可能这个是小佬，不过我们不可以肯定谁是年长。这个 Albrecht 存着复杂的心情，就起程去他们村庄附近一间嘅纽伦堡大学嗰度学习艺术，而佢哥哥就进咗一个危险艰辛嘅矿场嗰度工作。4年之后，辛苦工作嚟到支持佢嘅细佬喺美术学院嗰度安心去学习。好彩呢个细佬咧 ，Albrecht 系不负众望，好快就有惊人嘅才华。佢嘅木雕刻、铜雕刻同埋油画，样样出色，不负人所望。唔单止超出佢嘅同伴，甚至系超出佢嘅老师，青出于蓝。当佢毕业嘅时候，已经有好多嘅订单系请求佢嘅艺术作品，所以佢嘅收入相当可观。学成之后，艺术家佢就迫不及待嘅就系回归故里啊！所以屋企人就熱烈嘅歡迎佢，為咗準備咧係盛大嘅筵席同佢迎接佢。跟住好多音樂同埋笑聲，以及佢哋嘅豐盛嘅晚餐之後咧，咁呢個藝術家 Albrecht 就用好尊敬嘅姿勢舉起個杯，向住呢張餐桌對面佢嘅哥哥 Albert。就是这个为他牺牲了4年使个梦想实现的哥哥举杯致敬，并且说：我最亲爱、最尊敬的兄弟 Albert， 现在应该轮到你可以到纽伦堡那里追求梦想，就让我以后4年来照顾你了。当所有的眼光正是注视着这个在餐桌对面的 Albert， 只见到他低着头流着泪水，苍白的脸当中一路咁流下嚟，慢慢摇住头，反复喃喃自语咁讲话：唔得啦，唔得啦，我已经唔得啦。平静之后，擦干眼泪，慢慢起身，就向着佢弟弟 Albrecht 嘅面前揸住佢嘅手，揸住细佬嘅手。紧贴自己的面，轻轻咁样话：唔可能啊，我亲爱嘅弟弟，因为4年嘅矿工将 抗工生活，将我呢度手已经摧残成咁嘅样，我嘅手指每嘅关节都碎裂过，而且右手更加严重到患咗关节炎。刚才我甚至连举起酒杯都唔可以向你回敬，更唔需要话用呢双手可以画出线条优美嘅画。弟兄，唔需要啦，对我嚟讲呢一切已经过去啦。所以 Albrecht 为咗佢呢个弟弟心里边非常嘅悲痛，亦都相当嘅致敬，就系因为哥哥为佢工作四年，将佢呢对手系伤残咗，于是就为咗佢哥哥啊，当佢哥哥用敬虔双手合埋嘅姿势就画咗呢幅嘅图画。咁佢本来简单只系叫做手 hands， 后来好多人将佢改名为 praying hands， 祈祷手。喺呢个故事讲到一个人嘅成功背后唔系单单靠自己，成功背后必定有人帮助佢、支持佢。今日我哋所讲嘅信息就系讲到大卫同埋约拿丹。大卫成功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个约拿丹，如果没有约拿丹的牺牲，就不会有大卫的成功。我们常常讲圣经故事，甚至在儿童主学里面是强调大卫怎样打败哥利亚，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但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在成功的大卫背后，这个约拿丹，他是我们属灵的榜样，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属灵的知己，甚至为我们的朋友牺牲自己。今天的经文是从圣经里面几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几段经文，我们只是抽出其中部分的重点来到思想怎样成为别人的属灵知己。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从第一到第四节这段，我们看到是与朋友立约。十八章讲到大卫到扫罗说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心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箭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感情是很难用理性去理解的，为什么这个人和那个人特别投契，我们很难去解释。大卫当然有他的吸引力，特别当他战胜了巨人哥利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相当辉煌漂亮。另一方面，约拿丹本身亦都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亦对耶和华有很大的信心，曾经带领一个同伴去进攻以色列的劲敌非利士人庞大的军队，并且用信心地宣告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不过当约拿丹和以色列军面对这么高大的哥利亚那个时候，约拿丹也没有信心单独去出战，反而是比他年轻的大卫有可能是天真无邪的信心，有勇气面对挑战哥利亚，并且将他打败。因此真是识英雄重英雄。另一方面，你更留意到就是这个较为年长的约拿丹竟然是佩服这个年轻的大卫。我们常常会敬佩一些比我们年长的人，一些的前辈，他们的努力是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师傅，这样比较容易。但是一位较为年长的人佩服一个后辈，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约拿丹做得到了。 我哋应当效法约拿单呢个嘅佩服，系唔分年龄嘅。约拿单佢本身咧系身为王子，身份尊贵，地位高超，而大卫只系一个籍籍无名嘅牧羊人啊。今日如果有新嘅弟兄姊妹嚟到教会，唱歌比你唱得更好，带查经比你带得更精彩，你是否会咧自叹不如，会否眼红，还系佩服呢位新到嘅弟兄姊妹呢？约拿单与大卫嘅心心相契合啊！心相契合呢个动词嗰个意思就系绑埋一齐嘅意思啊，即系话好似心心相印咁解。意思就系佢将自己嘅生命同大卫嘅生命绑在一齐啊，相依为命啊，愿意同生共死啊！十八章第一节更加讲到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爱呢个字系咁浓厚、咁真挚，正系因为呢份爱就驱使约拿单主动与大卫结盟。佢哋结盟成为好似咧，我哋中国人所讲结拜兄弟啊。爱呢个字喺圣经里面出现，喺呢章圣经出现咗好多次啊。例如十八章十六节讲到以色列人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第二十节又讲到扫罗嘅一个女儿米甲爱大卫。而廿二节又讲到扫罗王都喜悦，喜悦意思个原文亦都系爱呢个字。但系爱呢个字亦都系包含着含有政治上效忠嘅意思。故事咧，约拿单与大卫结盟，有包含着政治上好似两个国家结盟。当一个国家遭敌人攻击时候，另一个国家就有义务去帮助佢去出战敌党。佢哋结盟立约系一件严肃嘅事啊，就好似国家同国家立约，神在他们当中做见证人是不能反约的。就像婚姻立约的时候，立约后有信物，通常以戒指作为信物。而旧约圣经当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说用割礼为这个立约的证据。所有从亚伯拉罕家里面出生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是与耶和华立约。所以大卫和约拿单他们立约结盟的时候亦是如此。那约拿单就将他身上的外袍、战衣、刀、弓和腰带给大卫作为信物、作为证据。留意大卫当时的身份只是牧羊人，很可能还没有适合在皇宫当中那些的朝服啊，或者战衣啊、武器啊等等，可能还是拿着打败哥利亚那支的牧人的杖和几粒的石头，还有牧羊人简单的衣服。所以约拿单就将这些军人王子的装备送给大卫。可以看见约拿单对别人的关需要这么关怀，而这些礼物也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外袍就是指到王子身上所穿的衣服，这里似乎就是讲到说约拿单甚至愿意将他自己的王位转让给大卫。如果今天可能一个成功的蒙特儿将自己最出色、最漂亮、最成功、最爱的挚爱的时装是送给一个初出道比他更年轻的模特儿。这个就是约拿单对大卫主动那个爱的立约。留意整段经文都强调约拿单爱大卫，不是提到大卫爱约拿单。所以约拿单一直都是主动，而立约的证据亦是由约拿单 是去负责。当然我们不会否认大卫和约拿单同样感情都是这么真诚，但我肯定从经文体现约拿单的友情比大卫更主动更深厚。继续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讲到说为朋友出头，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一节说到，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第四节，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到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约拿单有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就是帮你不帮亲。约拿单指出大卫从未得罪过扫罗，反而是对扫罗耿耿的忠心，而且对国家极有贡献。第四节，约拿单说扫罗不要得罪大卫，得罪的意思是犯罪。因为如果扫罗无缘无故的杀大卫，就是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在旧约律法里面，流无辜人的血，甚至是王犯这个杀人罪，亦都会必定受到耶和华重重的刑罚。结果扫罗听了约拿单的劝告，并且指着神起誓放弃不杀大卫这个念头。当然这个的起誓只是很快，最后来扫罗又改变主意。但我们看见约拿单为他的属灵知己朋友出头，帮你不帮亲，是相当难得，值得我们效法。我们再看第三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属灵知己是与朋友交心，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在这段经文我们里面，我们提到提点几节重要经文和大家去思想。约拿单和大卫是一对属灵的知己朋友，他们不单止可以交通，甚至可以交心。交通就是可以将一些心得经历互相分享，但交心是更心底，将心里面的话可以向对方毫无隐瞒的讲出来。我们看见大卫将心里面对扫罗很多的疑问，甚至是焦虑，都可以和自己属灵的知己约拿单是一直的倾诉。二十章第一节，大卫从拉马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单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一连三个疑问，可以向他的知己朋友约拿单倾诉。跟着第三节就看到，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受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离死不过一步。因为有一次，当大卫在约拿丹啊，大卫在扫罗王面前弹琴演奏嘅时候，扫罗王用手佢旁边嘅矛枪要刺杀大卫，大卫刚刚及时避开，所以系离死不过一步。呢个系讲到大卫将心里面嘅焦虑毫无保留向约拿单倾诉，属灵嘅知己系可以交心。而呢方面，我哋就睇见约拿单亦将自己嘅意见话俾大卫知道。第二节，约拿单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我父作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决不如此。约拿单可以将他的意见坦诚和大卫分享，当然不等于他们的意见大家是相同，知己的朋友可以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辩论。后来约拿单接纳了大卫的提议和要求，在第四节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约拿单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能够将心底里面的话讲出来，彼此平心静气地交换自己的意见，甚至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亲人看法不同，这个是属灵知己的交心。能够为对方的安全去设想，找出真相，不会是袒护自己的亲人。这个呢，看见约拿单对大卫是一个良朋益友。我们照到二十章的后面三十一节，当约拿单在他的爸爸扫罗面前去辩护解释之后，但是扫罗王仍然不听劝，甚至改变起初的起誓。三十一节，扫罗说，其实是火爆发怒大骂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或者呢前面一节经文没引出来，在圣经里面讲到扫罗是发怒对约拿单说：你这顽梗背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么？这个是圣经很文雅的三字经。扫罗是用粗口大骂他的仔约拿单，为什么要偏帮这个叛徒，这个奸臣大卫？所以他说耶西的仔大卫如果还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未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扫罗向约拿单讲明这个利害关系，如果不铲除大卫这个叛臣，约拿单必定不可以承继王位。如果放走大卫，就好似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当然，好似扫罗王是为约拿单设想，但其实更加扫罗是为自己的王位同埋自己的王位后裔这个王朝而担心。所以当利字当头的时候，一个人的抉择就显示出他的真情。约拿单仍然是为着他的属灵知己大卫辩护，为他做挡箭牌。大卫和约拿单这个故事就显出真诚的友谊不是一个交易式的。 不是你半斤我就八两，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约拿单的友情比大卫更真、更纯、更深。但感情是很难完全对等的，必定会有差距的。问题是差距有几大呢？约拿单的情的友情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他不会轻看比他年幼的大卫出身寒微，反而是欣赏他、敬重他、佩服他，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他为了大卫而不惜被父亲责骂，帮你不帮亲，维护自己的属灵知己朋友。更宝贵的就是他愿意甚至舍弃作王的机会，信服神的带领，将王位是甘心双手递上交给给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难能可贵。这个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好像世人一样呢？是不是交易式呢？是不是功利主义呢？是不是今天我帮助你就期望和要求第日你要还这个人情？从约拿单的身上，我们要学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约拿单。友情是付出，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不是斤斤去计较的。世俗的社会告诉我们知道，要着眼于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会得着什么好处，就算现在不得到，而是为将来是铺路。但是真正的属灵友情教导我们，生命的意义远远是超出这个以自我中心的计算。友情不是一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在什么时候我们将友情是功利化，在什么时候友情就会结束了？当然世间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朋友，而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从天降临，从尊贵的身份降卑在马槽，他没有轻看我们这么卑微的罪人，常常犯错，仍然愿意做我们的朋友。没错，我们常常利用他，甚至信主以后我们都是是有求必应，好像求王大仙一样这样对待耶稣。甚至我们有时很幼稚的是迫使耶稣是听从我们的祈祷，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仍然是祝福我们，同时为我们的软弱失败难过忧愁，甚至为我们做大祭司在父神的右边长远护着为我们祈求。弟兄姊妹，在2016年我们是否珍惜这个最好的朋友，和他建立更深的友情，并且效法主耶稣做别人的约拿单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你，你是尊贵荣耀坐在天上掌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你愿意与我们卑微的人认同，道成肉身做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的弟兄。你不以我们为弟，以我们为弟兄而羞耻，反而抬举我们。因此恳求主帮助我们立志与你作好朋友，并且在我们的教会，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一同追求灵命成长。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